愿君平安。好，每个人做事情总是有一个原因，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个目的，这是做人的一个普遍原则。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豪门的故事。曹操是个豪门啊，非常好的好的豪门。曹操其实在他过去的时候，在他三国那个年代之前哈，说那个年代是他早期的时候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霸主，地方的一个土匪而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背景。可是他利用当时的一个时代一个特别特定的环境，就是东汉末年的时候，汉献帝被董卓掳掠到了西安。董卓垮台之后，汉献帝带着他的随从从西安回到洛阳，当时洛阳古都已经被废了，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他不能够在那里面生活，正在愁苦劳苦愁烦的时候，这个时候曹操出现了，他把汉献帝请到了许昌，在那个他的老家，在那老家里面为他建立宫殿，为他建立朝廷，而且他把家里面世世代代几代人，因为他的祖辈是宦官，得了皇家的一些赏赐，把皇家赏赐的那些宝物都有捐出来给了汉献帝，辅助汉献帝重新登上宝座。对他当时来说，他是的确的舍了他的所有来辅助这个汉献帝。可是我说，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他借着辅助汉献帝，无非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建立他自己，使他自己能够在朝廷里面独霸一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当他达到了目的的时候，汉献帝就成了他的手中的玩偶，操纵了整个朝廷。这是人在世界上做事情的时候，他有自己的目的。但愿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着神的时候，不要抱有任何个人的目的。那另外一个豪门的故事，耶稣基督在分享一个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给我们讲了两个儿子的和一个父亲的生命的故事。这个生命的故事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啊，曼德姐妹读得非常好，我觉得一边读的时候再次扎我的心。这里面讲两个儿子的故事，第一个是我们都知道是浪子的故事，有很多教会里面反反复复讲的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真的是被父亲所爱，好像父亲一天到晚在这个街头在等他回来一样的，因为他一出现的时候，父亲就向他奔跑过去。父亲的爱，父亲的等待，父亲的这个内心世界全然通过他的行动彰显出来。冯弟兄领事的时候，他的行动的问题，是啊，一个父亲爱儿子，他就在行动上面全然表现出他的这个儿子的爱。他这个行动，第一个是一路的奔跑的迎接一个有身份的老人，一个豪门的一个老大爷，他是不会奔跑的。我们中国人有身份的人走路的时候都是很缓慢的走，跑步不是我们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走路是端着的啊，有人扶着的，其实不需要人扶，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是那个时候他奔跑过去，一个老父亲向着远远向他走过来的儿子奔跑过去，这个行为表现什么？他对儿子的爱。然后他把上好的衣袍披在儿子身上，这个上好的衣袍儿子的东西全部拿走了，他一定没有在家里面为儿子预备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把上好的衣袍披在儿子身上，一定是他自己在家里面穿的最好的衣服，他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披在儿子身上。 他把戒指，戒指也一定不是家里面留着的，他家里面再豪门，在那个年代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富裕啊，他是那个时代的豪门，那个时代的大的财主，可是他把戒指一定是把手上自己的戒指套在儿子的身上，儿子光着脚走回来的。那他们那个脚不像我们有码子的啊，那个是他们穿的那 sandal 一样的鞋，是可以大小都可以穿的。他也没有预备为这个小儿子预备特定的好的鞋子，他一定是把自己的鞋脱下来套在儿子脚下。更重要的，他为儿子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席，这个宴席是用肥牛肚把它宰了做的宴席。牛多大，他一个牛做的这个宴席他有多少人来参加。肥牛肚是在当时来说哈，我们今天有的弟兄姐妹喜欢吃牛肉的，天天吃都可以，那是现在的社会当中给了我们这么丰富。但是你回说到2000年的那个社会环境，那个时候的富人他们吃肉也不是那么平常的事情。所以说大儿子就说，你平常你一个肥油肥羊子都没有宰给我吃过，说明虽然是豪门，虽然是大财主，可是他们也不经常有肉吃。可是为了这个小儿子归来，他把家里面一个长大可以做劳工的一个牛犊给宰了，肥牛宰了，表达出了这个父亲对这个小儿子的期待，他的疼爱，他心思意念。今天呢，我们的重点不是讲小儿子，重点是讲大儿子。大儿子是守在他的父亲身边的。这个时候，大儿子看到父亲一系列的行动以后，他愤怒了。父亲在巨大的宴席当中邀请了很多的乡村里面的豪杰、有名望的人来参加这个宴席，来欢迎自己的小儿子的到来。这个时候，当然大儿子也应该出席。以色列的文化，我说过，和我们中国文化非常相像。在一个大的宴席当中，父亲主在举办的家宴，如果说长子不出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中国人都能明白，这个家里面有问题，有矛盾，这个父亲没面子，长子都不出席，那所以说父亲就去劝那个长子，要他去出席。那长子为什么不出席呢？他有他的理由。他拒绝的理由在他的很简短的言语当中透彻地表达出来了。第一个理由，你做父亲，你父亲的做事情不合理，不合道理。为什么不合道理？你说我服侍你多年，我守在你身边，我服侍你多年，我听你的话，我按着你的话去做，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其实这里面有心意也有行动的哈。我服侍你多年是行为上的，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你做父亲的连一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杀过呀，都没有为我赏赐我呀。一个羊羔和一个牛犊比起来，那是小巫和大巫的关系呀。你就算是你爱你的小儿子可以吧，可是你还没从来没有赏赐我一个小山羊羔给我举办一个小的 party， 让我的朋友一起欢喜快乐一下，你合理吗？你做父亲的指责父亲。第二个，你做父亲的做事情不合情，你对我没有情感，你情谊不没有像对小儿子这么深厚。你的那个儿子，那个儿子他和娼妓在一起，丢脸呐，伤风败俗啊， 那是好儿子吗？不仅如此，他还吞进了你给他的所有的财产。那是打了水漂，那么多钱是你辛辛苦苦的挣来的呀，你分给他了以后，他就跟那娼妓给 消耗掉了。就这么样的一个儿子，你却为他宰了一个肥牛犊给他做宴席迎接他回来，你有何情理吗？你何情吗？你说父亲做事情公平吗？你对得起我这个儿子吗？大儿子多么有道理啊，振振有词。这是大儿子在父亲面前分辨、抱怨、争执，或者是发怒。不仅是不合理、不合情，而且也不合法呀。法是以色列人有法律的，法律是很清，有律法的，律法很清楚的。小儿子分家的时候，按以色列的文化和律法，小儿子因为是两个儿子嘛，小儿子能够分到的家产应该是三分之一的部分。因为以色列的文化，长子是有优先权，长子他能够分到的是三分之二的财产，所以小儿子拿了三分之一的该走的已经拿给他了，带走了，消耗了，没有了。现在父亲毫无保留的把小儿子又请回家来，把上好的东西都加在这个儿子身上。大儿子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威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事实？这个事实是这小儿子重新回到家里面的小儿子的地位，到时候他还要分三分之一。那这个三分之一本来属于谁的呢？是我的呀，是我的三分之二啊。他耗尽了，然后回来了以后又得分我的三分之一，公平吗？合法吗？合乎法律法吗？大儿子的心情，心里面的冤屈，毫无保留的向父亲倾吐出来。最后在圣经的最后，我们很遗憾的没有看到这个长子最终被父亲说服参加了父亲的盛宴。这是一个留给我们一个想象的一个极大的空间。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用宴席来做比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宴席比喻什么？比喻主耶稣的再来，不也比喻天国的主的日子降临的时候那种美好。所以说在主耶稣曾讲那个比喻的时候，他是到处请人，请那些他邀请的人来参加宴席，邀请人不来，耶稣基督所以说派他的仆人到满街去找，只要愿意来的，只要能够来的都来参加这个宴席，表达了天国降临的时候神的恩典在普世的身上临到。在这个宴，这个时候这个盛宴，这个以肥牛犊主举办的盛宴，这么豪华的盛宴，大儿子却不知道他参加了没有，给我们一个什么想象空间，一个什么思考空间？这个大儿子很可能在主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迷失掉了，失去了他本来受邀请参加这个盛宴的机会，这个机会反而给了本来不属于他的小儿子，因为小儿子迷失了，所以这个宴席本来不是归他的，却被主人大大的荣耀加在这个小儿子身上。大儿子在哪儿？弟兄姐妹们，这是应该悬挂在我们心头上的一个巨大巨大的问号。 好，大儿子既然这么发怒，他愤怒的理由我们再来仔细思想一下，他失落了，他有没有道理？我们来分析他失落的原因。第一个，他在父亲，他愤怒，他有理由的。第一个，他在父亲身边侍奉多年，而且他也没有违反神的命令，他也没有任何不良行为的记录，他守住了他父亲的家业，却得不到他觉得他应该得到父亲的爱。他愤怒的原因，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不合情，不合理，不合律法，所以说他愤怒在他看来是非常有道理的，站在他的角度是120%的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我重新的给大家理出来了，侍奉多年没有违反父亲的命令，没有任何不良行为记录，而且守住了这份家业，但是没有得到他认为父亲应该给他的爱，而且父亲的做法还损失了他既得的利益，本来属于他的三分之二，他也必须从三分之二里面再分出个三分之一给他的弟弟。他的既得利益，他要得到的东西损失了，这恐怕是最大的一个原因。的产业嘛，产业是这个这段经文这个比喻里面很大的主题。小儿子要产业，大儿子守产业，最后产业却又被 小儿子 分出一部分，所以这可能是在大儿子心当中最最最最心里面揪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他让大儿子最后不能顺服的原因，我们实际上好好的去思想，他真正的不顺服，他真正的不愿意去和他的父亲妥协参加宴席，实际上他要从父亲那里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既得利益，他也是为利益去做大儿子的，他也是为了保住他的三分之二的利益去做大儿子，做好大儿子的。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三分之二的利益，或者父亲对他的情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行为去报答他，他愤怒了。反过来说，他实际上是利用父亲对父亲的顺服作为取得利益的资本，我顺服你，所以说你就当把我属于我的给我，要不然我为什么这么侍奉你，要不然我这么顺服你，要不然我为什么这么样的守这个产业，难道我不是男人吗？我不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吗？我难道不能像弟弟一样潇洒一下吗？我顺服你，我就是要得到这份产业啊。最后他实际上是要用自己对父亲的顺服来控制父亲，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用他的顺服来要挟父亲，我不参加你这个宴席，我过去那么顺服你，你不对待，好好对待我，按照我的心意对待我，你要我参加你的宴席没门，这个面子我不给你。实际上他多年以来是用对父亲的顺服要挟父亲，因为我顺服你的，所以说你必须把我该得到的偿还给我，否则我就愤怒，否则我就不再顺服，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是不是这种状况？是不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呢？那主耶稣基督用这两个儿子的比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实际上在这个两个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儿子都是浪子，一个是在外面的浪子，一个是在家里的浪子。外面浪子容易回归，因为他容易发现自己的罪，发现自己的问题，他发现了他就回归了。长子他守在父亲身边，他什一切都是好的行为，他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他反而把自己的问题当作自己优点，并且成为跟父亲争执的理由。男儿为什么说他是守在父亲身边的浪子？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走进这个筵席。这两个儿子真的是给我们揪心的一种痛苦。这两个儿子都不对，不能在外面潇洒，不能在外面放肆，但守在家里面也不对吗？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样做才是一个讨父亲喜悦的儿子呢？我们看圣经，要看上下文。大家对小儿子的那段经文，大家很清楚。那个小儿子是神所喜悦的，他是一个迷失的儿子。前面有两个的比喻在描述了，为这个小儿子的这一件事情做铺垫。一个妇人掉了一个钱，他放下所有的钱去找那一个钱。一个主人丢了一只羊，放下999只羊去找那一只羊。那是对失丧儿子的那个比喻的一种附加，让你明白了神爱人是爱到罪人爱到这个程度，他宁可把自己家里面的已经在那边的人放下来去找寻找一个失丧的人。所以说失丧的儿子，我们都明白每一个失丧的都是神看中的，但是守在家里面的他错在哪里？守在家里面的他没有最终不知道他参加宴席没有，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我说 看上下文。如果说在那之前的两个比喻是指着小儿子说的，在这段比喻后面的，在路加福音15章后面的这段经文应该是指着大儿子说的，补充对大儿子的信息。下面一段经文讲的是一个不义管家的故事。不义管家的故事大家大概清楚哈，这个我看时间还够，我就把它读一下好吗？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想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吗？无力讨饭吗？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主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把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叫了来。开头一个说，你欠了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来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经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接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 接他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自己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读经文的时候大家在笑，就说明大家看懂了，读明白这段经文。这个不义的管家啊，就是他没有把主人的财产管理好，所以说主人很生气，要辞退他。可是他自己想到，我是一个做管家的，大家看到我们中国那个古代做管家的哈那个样子，都一般是瘦瘦的，指甲长长的，会打算盘，只会打算盘，什么别的事不能做。所以是被辞退了以后，干什么也不行。你说要是坐地，他没有那个体力，腰细细的，那要他去讨饭，讨饭吃，还很害羞，那个像孔乙己一样的哈，孔乙己就是典型代表。知道我们那个中国文化的典范里面孔乙己嘛，他文化人，我怎么能够去讨饭？那太丢人了。那于是他想了一个主意，他就把主人的那些欠账的一些客人全部叫过来，欠这个100卢油的没有了，50，100担谷子的80担啊，就这样给他。把那些人开销了，这本来就是在我们来说，哎呀，这是一个，这还是不义呀、啊！你说把主人的东西，你看你对主人更不义了，是不是？你本来是不没有看好主人的钱财，你现在把主人的钱财更是浪费了，为了自己的目的，你达了自己的目的，把主人的钱财更耗尽了，但是主耶稣却赏赐了这个人。管家却表扬了这个管家，主耶稣为什么表扬这个管家？这个管家最初的错误是没有管理好钱财，那这个管家最终受到主的表扬是什么呢？他实际上他按明白了主人的心意，他行了主人的心意当中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主人指的是天上的神，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不义的钱财，用不义的钱财去做天上的事情，让你的账能够记在天上。管家明白了这一点，他就把那些不钱财去买人心，让人心归向这个主人，因为他是代表主人做的。这些人捡了账以后，捡了债以后，他表扬的是，他感谢的是管家吗？不是管家，他感谢的是管家后面的主人。但是管家得到赏赐，因为他做了主人心里面愿意做的事情。主人就是要把这样个主人，就是要免费把恩典送给全世界的人呢。他用了没用的钱财，按照天国的心意做了天国里面喜悦的事情。第二个，他为主人的良善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主人是良善的，其实主人看重的并不是钱财的问题，是你怎么样使用钱财来行主人的心意的问题。过去那个管家的做法是花了钱财也没有做主人心意当中喜欢的事情，因为他成天不务正业，把钱财没放在心上，没管理好。现在他是认真的管理钱财，他知道主人的心意，钱财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心。所以说他用这个钱财，不无用的钱财，做了神喜悦的事情，他让主人的内心的良善通过这个行为展现给全世界的人，让世人知道。所以说他得到了主人的赏赐。那这个管家的行为和这个长子大儿子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关系是 你做事情是要讨你自己的益处呢，还是要满足主人的益处呢？你做事情是要满足自己的愿望呢，还要满足父亲的愿望呢？大儿子做事情，其实他做一个善人，他在父亲面做个好人，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意，他像曹操一样的，他有目的的，他有这个目的，所以说老老实实的在这个有钱的父亲面前做好人，为了得到父亲的赏赐。其实他是用自己的好行为在控制父亲，他如果不控制的话，他怎么敢在父亲面前要挟父亲呢？管家的事情就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我们要做讨主人喜悦的事情，不是满足我们自己心意的事情。在这个事情管家事情上面，管家没有得到任何益处，得到益处是两方面，主人和主的债务者。管家在他的表面上物质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但是他不为自己的好处，却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好处。好了，那么大儿子身上我们得到什么学习，我们得到什么提醒，给我们什么样的光亮？首先我们要认清我们真正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是谁？我们的父亲是天上的主。我们要认清我们是谁，我是谁，认清自我。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虽然我守在神的身边，我守在神的家里，我每个星期来教会聚会，我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他所要的善事，但是我是儿子，我在尽我儿子该尽的本分。金钱是什么？我侍奉的是为了金钱，还是为了我的主？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侍奉神，我那么努力是为了达到我自己的目的，以后能够进入天国，还是我没有想到那些我的获得，我单单的按主心意行就够了，因为那是我的天职。我不是以自己的努力为目标，我不是说你想进天国这个想法不对，如果你把想进入天国作为你的信仰的目的，那你是自私的。你信仰主是把主放在首位，我去侍奉他，按他的心意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最正确的。因为你侍奉的不是你自己，你侍奉的是你的主人。大儿子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他看似在父亲的身边守着他父亲，但是他守着父亲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个，认清我们自己的地位 和使命。认清我们地位，第一个，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理由在主面前跟他讨价还价。既然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他要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该的。大儿子他得到那三分之二是白白给他的，他凭什么得到？就是因为我儿子你就应该得到吗？是我儿子，我不给你，我就不给你。但是儿子因为是律法，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我的，所以说他就据理力争。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本来的天国东西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在神面前与神计较，我们得到的都是恩典呐。所以说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是白白的领受者，我们是得到的都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你今天的丰富，你今天的美好，你今天的平安喜乐，都是白白的赐给你的。你不要因为有一点点不好就跟神去 argue， 跟神去讨价还价。我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让我得这个病？你让我身体这么不好，或者你让我的财产怎么样？你让我家里怎么样？不是， 神按照心意赏赐我们，我们所有的领受都是恩典。第三，神的恩典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他愿意把恩典赐给小儿子就赐给小儿子，愿意赐给我大儿子我就赐给我大儿子，我们不计较。服从神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和义务，我既然成为神家里的孩子，我就不为别的任何东西去祈求，我就不为不要任何想象，我侍奉他，我服从他是我的天职，是我的义务，是我的生命的最大的追求，跟我的利益关系没有，我累死都活该，因为我愿意这样去侍奉他。第三，在主的心意当中侍奉神，信仰不是为了只为了自己的个人的目的，侍奉当中绝对不要把我任何目的，我侍奉主，主就给我祝福啊，我信主，主就给我什么东西啊，那你在侍奉你自己，那你在做你自己的主人，你侍奉不要带有任何目的。第二个，努力做主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做一切，你付出的一切，你奉献也好，你付出代价也好，这都是你喜悦自己愿意做的，因为要讨父亲的喜悦，不要以神的赏赐做交换。第三，一切努力都不是得救的理由，你不要把你的为主做了一切然后跟主来辩论，主啊，我跟你做了一切这么多，你记得吧，我哪一天哪天做什么好事情你还记得吗，你要赏赐我啊，那个冠冕你要给我，那个义袍你要给我，你不给我我跟你吵，我跟你闹 For what? 不要把一切自己努力作为跟神啊要下神的理由，不要用这方面来控制神，最后否则你可能是一个在主身边的失落者。你如果你以这样的心态在神面前侍奉，你可能很可能就是在神身边的失落者。第四，成就主的心意中的事情，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主的工。主的心意是他是主，我们是仆人，他是恩典的救主，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他的心意是要我们辅助他把所有的浪子都召回他的身边，同时他的心意是我们做大儿子的在他家里跟他一起欢喜快乐，跟他一起在喜宴当中来迎接小儿子的归来，这是主的心意。在这个经文里面，长子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在神先期在神身边的在主弟兄姐妹们，小儿子就是还没有回到神身边的那些在世界上的失去的主的孩子。我们在神面前，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找到自己，我们要衡量自己，我们要明白自己，我们了解自己，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在主面前我们有折扣，在主面前我们有个人的欲望利益关系，但是今天的长子的故事提醒我们，错了，我们侍奉神在神身边，我们不要有任何利益关系，我们不再侍奉我们自己，我们是在侍奉我们的主，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行，做他喜悦的事情。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和他一起欢喜快乐吧，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像做一个悔改的长子，到圣宴降临的时候，在大宴席铺开的时候，我们不要在神面前有任何的 argue， 我们就喜乐的顺服他，在宴席当中与他欢喜快乐。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感谢您借着大儿子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守着你身边的长子， 可能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有些某有很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意愿，我们自己的好处在里面。但是主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拿去我们心里的当中那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主啊，如果我们真的有，我们既能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不要失去在你天国降临的时候大喜宴铺开的时候，我们失去与你共进这美好宴席的机会，那可是我们大大的损失。主啊，我们得到世界又算什么呢？如果我们失去最大宴席那个机会，那失去的就是一切。主啊，感谢您借着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浪子的心，在你面前侍奉你，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呐。我们要在这个当中来仰望你的恩典，来侍奉你，以你为主，以你为神，单单讨你喜悦。感谢主赐给今天的信息，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阿门。